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今天这期节目是这样子的，因为刘总女士呢，她强烈的有一个愿望，因为她本人从小就一直在城市里面长大，
是，
基本上没怎么去过农村，
没有去过农村，
所以呢，她非常非常迫切的想要听我和黄瓜聊一聊我们以前在农村经历的一些有趣故事。
对，这个主题我已经就是盼星星盼月亮盼了一年多了吧，就是没有人想要圆我这样一个梦。
你其实只是想要有一期休假自己少说话吧。
没有
结果没有想到，就是反而就是这些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朋友们反而就是看我像土包子一样没见过世面，有什么好聊的啊，就那些事啊在我看来就非常吸引人啊。
你说土包子，我听成土豹子，我说怎么
就是土豹子啊。
土豹子，
对啊，这是另外一种说法。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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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哎呀，好，那这样听起来真的很土豹子。
台湾狗语啦，
狗语，
狗语，
台湾狗语，台湾狗语。对，然后的话呢，今天就是圆他一个心愿，就是我们会讲述一些我们以前在农村居住的时候发生的有趣故事，
是
相当于是一个童年系列了啊。然后刘的话呢，他会出于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小孩的身份，然后向我们发出一些稚嫩的疑问。
我以为说要发出一些警告。
然后先浅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在农村的一个情况。我是小时候好几年的时间，每年的这个寒假跟暑假我都要回到农村去，所以基本上一年里面可能有两个多月到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住在农村的。
我是因为家里面的妈妈本来就是安徽农村里面出来的，所以说我外婆就一直在农村里面有个大 house， 有个大别墅大别野。
我们家也有自己建的那种，对不对？
农村那大别野10万块给你搞定了。
宅基地之前
真的。然后我基本上是每隔一周我就回去一两次，在我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
回去看外婆是吧。
对，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基本上每次回家都得回一趟外婆家那边，就回到农村，然后小时候小学的寒暑假也都是在农村度过的。
可以可以。那在节目开始之前也是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六周年活动，在4月2号就会火热开启啦。
晚上8点我们会在 B 站进行我们的六周年直播
我们的 B 站账号叫做
野鸡庄园，
还有包括我们的纪念专辑纪念徽章四期特别节目，这些东西都会在4月2号晚上8点发售于我们的凹凸宇宙 APP。 凹凸宇宙 APP 的下载方式就是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微博或者公众号找到菜单栏或者说是置顶就可以看到下载方式了，那我们的公众号和微博都叫做
凹凸电波，
是这样子的。
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比较快乐的抽奖活动，有非常多之前跟我们合作过的美丽的品牌爸爸们提供了很多丰盛的礼品，
来看直播吧。
对，
好的，那么话不多说，我先来分享一个小狗的故事。
小狗
修狗的故事啊，就是呢我其实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回过农村，但是那个时候不记事儿，所以我有印象的在农村发生的第一件荒唐的事情就是大概是我7、8岁的时候吧，7、8岁的时候回了农村，然后那个时候呢是我老家的那只大狗就是在前段时间生了小崽子，所以当时有一窝的那种小狗狗，然后呢在我回去的那两天就陆陆续续送人了，因为就是你知道农村如果生了狗崽子一般来说对都会送掉嘛，家里只留了一只。好，那只呢叫做来福。
来福。
真的叫来福。然后那只狗崽子就是那种很纯正的中华田园犬小时候
因为是很纯正的什么犬中华田园犬。
那不然你是想养一只吉娃娃来看家是吗？反正就是很纯正的一只中华田园犬，小时候长得非常非常可爱，就是奶奶的乖乖的，叫声也是那种喵喵的你知道吧。7、8岁的我对他进行了一个爱不释手，我当时就是觉得世界上不会有比他更不会有比来福更可爱的动物了。然后7、8岁的我天天就把来福抱在我怀里面进行一个大肆抓动，就一直抓他，天天抓他，他没有被我抓死哈，他生命力很顽强，然后跟我处成了好朋友。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就在于 我被来福感染了跳蚤。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那 天我突然觉得身上奇痒无比。
我从来没有被感染过跳蚤、哎、
真的奇痒无比，特别是头皮以及、就是
啊、已经窜到那儿了吗？
对，因为跳蚤是全身跑的、你知道、它不是局部活动的、然后我就全身都痒得爆炸，然后还是开始起一些小小的那种红疹子、我妈当时以为哎呀不会是水痘吧，结果非常有经验的我的那个隔壁的大姨她过来看了一眼，然后就说这个是跳蚤咬的，她说这个也不用送医院啊，你就直接在家里面泡药浴就可以了、然后我当时年纪小嘛，我也不知道她药浴指的是什么，我以为就是真的是正规的药品你知道吧，
不是吗？
她搞半天说的是偏方、就是农村的偏方，但是好像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用吧。就当时那个大姨带着我妈我外婆他们一起上山去割了很多，我们那边我不知道那个东西的学名叫什么，我们那边
灵芝
不是我们那边的那个称呼叫藤藤草、然后就割了好多藤藤草回来，然后给我把那些藤藤草熬成一大锅汤，就铁锅炖了我就当时让我泡在那个药浴里面，然后泡了得有十几二十分钟吧，我觉得差不多。然后当时呢就是我是一个乐天派，大家都知道我本人非常的开朗、我当时呢苦中作乐我一边在那泡药浴，我还说
一边开直播
我还说妈妈你看天女散花就是我去妈妈就是满面愁容你知道吧、
那后面妈妈应该不让你抱来福了吧？
当然不让我抱来福了，而且还把来福就送去洗澡了然后反正就是那个药浴泡完了之后当天晚上确实是不痒了、没什么感觉了，但第二天该痒还是痒。
哦，藤藤草没有效果，
对，它只能可能就是一个短暂的维持吧、
短暂的及时止痒。
对，然后后来没两天我妈就觉得这个事情不能那么拖下去，她觉得我皮肤都要被咬烂了、然后就准备带我回，当时是住在成都，准备带我回成都，然后回了成都之后当天就去了医院，然后医院就开了药啊回来啊什么的，其实没几天之后就治好了，那个东西也不严重，反正就跳蚤嘛，
就跳蚤而已
所以没有在你身上剪跳蚤吗？这是我的理解，
我有点不记得，因为七八岁的事情了，
那是猴子跟猴子之间互相挑对方的跳蚤人类不用
但是他不是在他身上吗、跳蚤不是在他身上吗？
就可能要保持多清洁然后用一些药什么的、大概是这个样子、
是。
然后那个事情结束了之后我有一小段时间的阴影，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穿了一件明明是新衣服然后我去上学回来之后，如果我发现身上有一个小小的线头、我就以为那个是跳蚤、然后我就会大哭那段时间，
跳蚤 PTSD
了对，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很可怕，而且觉得跳蚤是一种很脏的东西、然后就会大哭，然后妈妈就会赶过来说啊，没事没事，只是线头而已把你剪掉就好了。
可是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就是因为我个人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动物的人啊、然后呢但是其实说实话大家在城市生活的话你能见到的小动物其实蛮有限，除非你去频繁去动物园，但是你也不能跟动物接触，要么就是家里边可能有人会养猫或养狗，除此之外就没了。但是我所知道的，大家如果生活在农村的话会见到好多小动物，各种各样的，当然跳蚤不算啊
跳蚤不算小动物啦
跳蚤也算了我是跳蚤保护协会的了
就稍微大点的，就是能够与人互动的
蟑螂
螳螂啦
就是我感觉好像一般乡村生活家里边或许会养狗和猫嘛、也算是比较常见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比较常见的动物？
猪啊，
对啊，
天哪，我太爱猪了
我也很喜欢猪
我跟你说我应该以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就是每一次我回我外婆家，然后以我外婆家为圆心，方圆十里地所有人家里的猪笼都会被我巡视一圈
哦，对对对，你讲过，
这是我每一次回去的时候，对，我就觉得那个猪很可爱，
猪不是很臭吗？
它可爱干净了，只是猪笼很臭而已、而且也只是因为人不愿意去打扫猪笼，其实猪是一种很爱干净的动物、它们吃会在一个地方，拉会在一个地方，可讲究了、但是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杀猪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喜欢猪没什么好讲的，但杀猪真的大家可以听我讲一讲，太精彩了。我记得就是小的时候我看过三到四场杀猪，它是有步骤的，我现在跟大家一步一步的讲、就第一步
庖丁解猪，
对，先确定你们家猪大概要不要杀，就每到过年和年关的时候有一些家庭会选择杀猪，有一些不会选择、完全看个人意愿、然后我外婆家里面养的那只猪那一年真的是长得膀大腰圆的、基本上都有个两三百斤。
哎，你们家那边养的都是白猪吗？
黑猪白猪都有。
哦，我们家那边也是，
但是一般卖的那个卖猪仔的那个人卖的都是小黑猪、所以养黑猪的居多。 然后其实我跟那头黑猪还蛮有感情的，我外婆说要把它杀掉的时候我还说啊为什么，我就是看它长大的，为什么要杀，
不做红烧的话不许杀
但是你知道年幼的我肯定是拗不过家里面的人的嘛，然后他们就是会选择去通知乡里乡亲、嗯、去找一个专门杀猪的小组，他们村里面的小组、
哦、对，有的有的
杀猪大队，
对，杀猪大队，在杀猪大队里面一般会派一个主刀手过来、嗯、就那个人他是负责专门用刀割开猪的喉咙的，
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哦、对，然后再邀请自己家里面的其他好朋友，就比如说住在隔壁的邻居啊一起过来帮忙，因为猪肯定是一个人控制不住的、嗯、两三百斤的黑猪那个力气特别大，
两三百斤
真的
能长到很大的，
对，很恐怖，
我真的闻所未闻，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见过猪也是我古早节目时候讲过，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那个叫什么就业创业
去
杀猪吗？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有那个组织去养老院，然后养老院他们那个大院子里边会有一个角落里边是猪圈、嗯、然后我们去帮忙打扫的时候就路过那个猪圈，
你们要去打扫猪圈？
不是就看望了人家之后顺便帮忙打扫一下院子，然后我路过之后，因为我在扫地的过程中一直闻到恶臭，然后就有人跑过来说刘那边有猪圈你去看了吗，你见过猪吗，然后我说我没见，我跑过去看好脏好臭、嗯、而且看起来也是没有那么就是不像你描述什么二三百斤应该非常体壮的那种，
你看的应该是白猪吧，
啊，白猪
会体型小一点、嗯、因为我们家那个就是有一个老母猪，它就是专门负责产崽崽的那种老母猪、啊、
种猪
对，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见到那只老母猪的时候我人都吓傻了，真的，当时我脑海里只有四个字，好大一滩，真的、哦、因为它躺在里面嘛，然后侧躺着，它的那个奶奶的地方还有几头小猪在那里喝奶奶，
是
真的好大一只猪，
所以被宰的两三百斤的猪、嗯、是要经过挑选吗？
不是，家家户户基本上一年只会养一头猪，然后专心供着它、
哦、哎，我们那边不是，因为我们那边不是因为我们那边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要下小的话、嗯、基本上你那个小仔猪是要拿出去卖的，或者是你专门买回来的、嗯、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因为我老家是四川那边的嘛，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做那个腊肉，嗯，然后所以说
用的比较多，
然后可能不会只养一头这个样子、
哦哦、我们家那边就是每年养一头，过年杀掉，大致就这样的一个节奏、
哦、我有一个误区了，我一直就是一说养猪我就总以为大家要靠这个猪，就是猪生猪猪再生猪，然后有一些买卖这个样子，
不用，
所以其实大多可能就是自己家里边吃这样，
对，
也有一些是用来买卖的啦。
嗯、哦，我们家那边不用买卖，就是每到春天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贩骑着摩托车的后面架着两个笼子，都是小猪崽、
哦、
然后他就会到家家户户门口去问说要不要买猪。
哦，
我要买的话就把它买回去。
我要买猪还猪，
然后买回来开始养。
对，然后我们前面讲到，就是已经叫好了街坊邻居准备杀猪、哦，肯定是要挑一个好日子。
对、
嗯，然后在大早上的时候把邻居都叫上，就看到五六个男人，而且都是很强壮的那一种、
青壮年，
对，那个专门负责捅刀子的，我们后面就叫他主刀手好了，
好，
主刀手也会去，然后就几个男人把那个猪团团围住在猪圈里面，这时候猪
要抓他是吗？
对，这时候猪是很恐惧的，
对，
猪这时候一般都会发出那种很尖锐的
撕心裂肺的嚎叫
吠叫、哦、然后我那时候我不敢进去看，但是我妈就是走在前面，我悄悄躲在他后面看，那个猪是被他们把四个脚都提起来了，就头在下、嗯、脚在上，
哦，
然后直接倒着直接拎到家里面的院子那儿会提前放好一个很大的刀板，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怎么说，像一个超级大的凳子的那种
感觉，都像一个超级大的桌子了
啊。对，然后再把猪就倒放在那个上面，还是很多人都控制着那个猪，再用麻绳把猪的两个前脚和两个后脚都绑起来，这样猪就不能太大的移动了。
是要挂起来吗？然后
对，哎，不用挂，就是把它整个怎么说，侧躺在那个大的桌子上面，
然后摁住它，
对，腿都绑起来，防止它挣扎。
因为我听说好像抓猪本身还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
可吓人了。我跟你说，我刚刚讲的只是一个理想情况，我看过那么多次杀猪，有好几次都是很不理想的，就是猪没有，就是猪没有被抓住，然后整个就在猪笼里面乱撞，还有冲出来的，
哦，对，有那种冲出栏的那种猪，
对，就像那个野猪一样，完全没有任何方向感，就蛮力冲撞，然后
就跑了。
对，就看到很多男人都在追他，还有猪跑到田埂里面去了。
对，猪突猛进。
对，猪突猛进，然后很多男人就追着到田野里面去。还有一次更夸张，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去抓好那个脚，给了他一丝逃生的机会。
蹬到人了吗？
对，没有蹬到人，他就整个在地上开始刨地，然后疯狂的向前跑。然后这时候呢，有一 个男的他跑得比较快抓到了，另外几个都没抓到他，那个男的只有一个人在猪旁边，他就把猪的两个耳朵抓着
骑上去了吗？
没有骑，就被那个猪拉的大概跑了十几米远，你知道我看过这种，然后他说快来快来，我抓住他耳朵了那个耳朵还死都不撒手抓着，差点就被带的人仰马翻，猪的力气真的很大，
人仰猪翻
人仰猪翻，
因为我听二三百斤的猪还蛮吓人的、嗯、我只是在视频上，就以前刷短视频刷那种半搞笑视频，就农村里边杀猪，又是大叔大爷们一起好多人抓这个猪，就是在你说的那个抓前脚和抓后脚脚要往过拎的那个过程当中，好像有一个人不小心松手了、嗯、还是说猪下去挣脱嘛，他蹬腿儿，然后一下把后面老大一个踹翻了你知道吗，飞出去了，
我又看
好可怕，
好像是把一个老大娘直接踹到往后一蹬，
吓死人了，
这猪蹄子可有劲儿了我跟你说、哦、然后就是按照最理想的情况，这时候猪已经到了那个大桌子上并且已经被绑好、嗯、然后接下来就是很残忍的一个部分了，他们会先把盆放在猪的脖子下面，然后直接用刀
放猪血，
对、哦、插进猪的那个动脉那个地方，
此时此刻让我们感谢猪猪给予我们食物，
是这个时候猪就会发出很大声的尖叫、哦、还有那种那就很像求饶的感觉，真的是撕心裂肺、嗯、那个声音大到小的时候的我害怕的就躲在家里面，然后把窗帘全拉上，偷偷拉一个缝出来看，
还是想看，
对，因为真的很凄惨，然后你就会看到因为猪它体型大血也多嘛，那个血就像瀑布一样哗全流到那个下面的盆里面去、哦、
还要被做成猪血，
对，然后周边的人这时候
猪血确实很好吃哎呦喂，
周边的人这时候基本上什么事情都不用干，就是把猪控制住，等它血流干了之后它慢慢的就死了，对、哦、这时候猪已经死了，就会再用一个大型的澡盆里面放满开水、
啊、烫猪毛，
对，把猪毛烫掉、嗯、先把猪放进去，然后接下来就是解剖猪的尸体，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当农村里面有一家杀了猪并且那个猪肉啊都已经开始割开了之后啊、嗯、就会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街坊邻居全部到这边来买肉，
对啊，杀猪菜嘛
啊、嗯，大家都会来买，比如说我要那个猪头我要那个什么，但有的时候猪头是会自己家自留款，对对，
自留款，
我们那边不太一样哎、嗯，我们那边如果杀了猪的话，就是说因为每家每户杀猪的时间不可能是固定同一天杀猪、嗯、所以就在过年前的那段时间可能很多家都会杀猪，
哎，我们家那边，
对，所以我们不会去互相买猪肉、嗯、我们会直接就是今天如果杀了猪就大家一起吃菜，就是吃那个杀猪菜、啊、嗯，然后就是剩下的部分就自己做成腊肉了，这样子
我们会物质一点、哦、在这方面
我也以为是可能就是找来就是帮忙杀猪的人肯定要给人家一笔费用嘛、嗯、帮忙来杀猪，解剖了之后然后就可能是自己家杀猪然后要自己留着，然后你们还有一个买卖的过程，
有买卖的，因为那个猪肉它很多
哦，二三百斤、啊、
对，不一定能全部吃得掉，所以如果主人家不要的就会给他卖掉、哦、而且其实他刚刚讲的那个很多户人家会选择在同一天杀猪，在我们那边也存在，就是杀猪小队会专门选择一天进村、哦、他可能上午八点到九点在你家杀，然后下午两点到三点又在隔壁家杀，
这猪听起来真的很吓人，
是，然后如果是那种家里面没猪的，我们家那边就是也有一些怎么说困难户吧、嗯、买不起小猪崽儿，或者也是不想养猪、嗯、他们就会选择这时候过来、
哦、
去那些
买点现成的猪肉，
对，去那些有猪的家庭里面买一些猪肉、
嗯、哦，这听起来杀猪还是个大工程，
真的很精彩，我跟你说你这辈子没有完整的看过一次杀猪你不完整，我跟你说真的很精彩，我小时候看过好多次，我到现在有时候午夜梦回我还在
你在杀猪，
我还在回味
你就是那个主刀手
杀猪，我连杀鸡都没看过，不是还说家里边猪的话算是体型相对大一点的了吗，嗯，大家都会养鸡嘛，什么鹅啊鸡，感觉这些家禽也是蛮常养的东西，
哎，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杀鸡就把我给看远了，嗯，就是实际上我幻想当中的杀鸡就会觉得说哎呀把这个鸡杀了之后我就可以美美的就是品尝它了，嗯，我觉得挺好，但是我第一次看杀鸡我远是远在什么地方，我跟你说哈，杀鸡其实比杀猪简单多了，就是你把鸡逮住了、嗯、但逮鸡也很搞笑、嗯、就我老家的那些鸡都是很多都是那种放养鸡，
古灵精怪的，
对，不是在鸡笼子里面的
猪不会飞，但是鸡
会
飞
是吗，
然后你就要满山遍野的去捉那个鸡，大概这种感觉、嗯、反正就要捉住它嘛，捉住它了之后就好说了，然后就是好像也是先把它的血给放了、嗯、然后再烫它的毛，都差不多拔
拔毛
对、嗯、但是我越是越在清理它的肠子这个部分、
哦、会有屎、
啊、太恶心了，
是有屎的，
太 太恶心了，
我都没有办法想象，也没有见过。
真的就是杀鸡杀鸭都要留下那个肠子的部分嘛。嗯。然后它是，往我们那边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你要先把那个水就这样灌进去，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屎给撸出来。
哦。
太恶心了。
是这个细节吗？可能我外婆也是这么杀的，但我从来没有看过。
哦，因为我们不是吃火锅，还有什么鸭肠啊？
对，
还是要这样清理吧。
太恶心了，我真的哕爆了。那天就是大家都看过屎。没有错，大家也都看过鸡屎鸭屎，很有可能都看过，但是你真的看到它从肠子里一点一点被挤出来的过程真的相当恶心
啊！你这个让我想到就杀猪的时候也要排屎、哦、那个屎真的是排山倒海、啊、
因为是猪大肠那种，
对、啊、那个猪大肠里面它里面存了好多屎啊，然后给它挤出来的时候都是那种很长很粗很硬、
啊、
也没有很硬，就是软塌塌的，但是真的很多很多，
但是鸡和鸭的都是稀的你知道吗、
啊，你俩真是
大家手上筷子放一放
然后那天晚上就吃那个鸡，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看杀鸡嘛，那天晚上我真的没有吃下去，就我本来很爱吃外婆烧的鸡、啊嗯、但是就那天确实没吃下去。而且刚刚黄瓜不是说杀猪这个事儿嘛、嗯，就是我也见过杀猪，其实具体流程跟他讲的差不多，我要讲的不是杀猪的故事、嗯、是我曾经很心爱的一头小猪离开我的故事、
啊、黑猪白猪啊
白猪白猪、哦、当时是这个样子的，我呢少不经事啊，不太懂得这些东西，也就十岁左右的时候我印象里、嗯、然后当时呢就是因为我觉得猪猪很可爱，然后他们还会就是就跟我有一些互动你知道吗、嗯、我就很喜欢他们，臭是臭了点，但是我外婆还是挺勤打扫的，也没有多臭。然后呢我就看到外婆他们会给那些猪猪喂的东西一般就是饲料加猪草、嗯、然后当时呢我外婆好像是我们那边叫宰猪草，不叫切，就叫宰猪，就是固有名词你知道吧、嗯、然后当时我就看到我外婆宰了好多猪草就堆在那边嘛，她当时还没切还没有弄呢，然后我就想说要不让我来为猪猪们做一些贡献、嗯、但是你知道农村的那种宰猪草的那种道具哦，不是菜刀之类的东西、嗯、它是那种非常锋利非常快的那种，像是大家去拍一些什么一寸照的时候用来裁那个相片的那种
裁纸刀，
对，很像那个东西，但是它比那个小一点，但是那个刀会更宽而且会更快、哦、然后我当时不懂嘛、
哦、它是往下斩的，
对，往下斩的、哦、然后当时我不懂，我就抱了一堆猪草放到那个上面啊，我已经开始了，
你不是要伤到自己了吧、嗯、
没有，我没有伤到自己，
伤到猪猪了，
没有，我怎么会伤到猪猪我当时就已经开始做一个美娇娘，我觉得我在给猪猪们做很美味的食物、嗯、我自己又开始了幻想你知道吧这个时候我妈从远远的地方直接冲过来，然后一把把那个刀拉住，然后说你在干嘛、嗯、我说我
在
给猪猪们做美味的食物我妈当时吓疯了，因为我妈小时候就自己宰到过自己、
哦、
啊，她就特别害怕，然后就不敢让我碰这个东西，然后我就 OK 我就行，那我就等外婆做好了之后喂给猪猪，然后说可以，然后我在那几天喂猪猪的时间里面逐渐跟猪猪培养出了一些感情、嗯、我就给他们取了名字这个叫大白，这个叫二白，就是那个叫大黑，这个叫二黑之类的，就给他们取名字、嗯、结果我取了名字之后外婆听到了，外婆就说谁让你给猪取名字的，
为什么？怎么了？
因为你不能给猪取名字，你取了之后就会有感情、哦、等到年尾的时候要杀要卖你就舍不得啊，
你就要哭、
哦、你总不能给每一只鸡都取名字然后到时候把他们杀来吃了你可真好吃啊花花，就可以吗然后我当时就很难过，结果后来就是大白被杀了
啊！
我真的贼难过，那天我就是一个就是虽然没有落泪哈，但是心里面真的就是为他沉沉默哀这样子真的很难过
一定要哄上
外婆猪油怎么还没熬好、
啊、哎，不过话说回来我真的很讨厌鸡这种动物、
哦、为什么？
倒不是此鸡非彼鸡啊，就是
谁问你这个了
就是我觉得这种动物，因为我有个习惯，我很讨厌吃鸡爪啊，就是我觉得是无骨鸡爪除外啊，就是
你怎么这么双标啊？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看过鸡他们在田野里面生活、
啊、你觉得鸡爪很脏是吗？
哎，我跟你说鸡真的是一种很脏的动物，就你追它它可能在逃跑的间隙还要拉一坨屎
啊！对对对
它就是这样 的
我们那边有种说法大概就是漏屎，就是鸡屁股会漏屎那种，
它想什么时候拉就什么时候拉，嗯，而且你有时候把它追的就咯咯咯叫一边咯一边拉就在地上留下一大滩 然后他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被我追，然后他前脚刚拉下一塌，后脚又把他追回来，他就啪叽踩上去，
是
又啪叽踩到那边去、哦、哎呦，我久而久之我追鸡追多了之后，我就觉得鸡爪是一个很脏的部位、哦、老是踩屎。虽然说大家吃的鸡爪基本上都是把那个鸡爪的外面一层皮给它剥掉了、哦、是干净的，但我还是过不去心里那一关。然后
你这就没有我坚强，我小时候也是看那种环境长大的，我觉得鸡爪可香了、
嗯、我觉得无骨鸡爪还可以，而且我
无骨鸡爪就没有踩过屎了
踩过屎而且我觉得鸡这种动物它很好笑，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家养的那种老母鸡、哦、一般你如果在自己家院子里面去抓鸡其实是比较难抓的、嗯、因为它们真的很擅长于逃跑，
对，
你往左它往右，你往右它往左，如果你一直比方说朝左这个方向去追它，那你根本就抓不到它，它可能这会儿跳墙上那会儿跳田里，它就永远会给你设置很多的阻碍，
这么灵活。
但是后来我爸教了我一个办法，真的是百试百灵。就鸡它虽然是一种很灵巧的动物，但是它智商没那么高，它比较笨你这会儿往左抓一下它，追一下它，它可能就往右跑，你过一会儿呢又往右追一下它，它往左跑，然后你慢慢缩小范围
啊，
缩到最后，
对对对，抓鸡就是这么抓的。
对，你往左闪一下其实你没过去，然后你再往右闪一下，它会很灵性的选择蹲下，你知道，真的
真的吗？
它不会跑了，对，它会蹲下，很像鸵鸟心态的那种我是怎么知道，是有一次我爸小时候跟我玩游戏，他也是采取了抓鸡的方法在抓我，然后我最后我也蹲下了然后他说你很像家里的老母鸡，我说怎么说，
确实是老母鸡
母鸡蹲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这个，后面我在抓鸡的时候我发现真的百试百灵、哦、
可是你们在抓鸡的时候没有被鸡飞起来蹬一脚的那种经历
啊不会，他又不是凤凰哪来的那么多，
不是，我们那边会这样的，就是你去抓鸡的时候他把它逼急了，他就会直接两个翅膀扑腾一下腾空，然后直接就是往你那个胸上啊或者腿上踹
啊，我们抓鸡没有这么狂野
呼拉起来了是吗？
可能是就是四川重庆比较火爆
吧，鸡也很火爆吗？
哎，而且你们有没有去找鸡蛋、
啊、
这个过程有
的
吧、
啊、哎呀，听起来就好有意思，
超好玩、
啊、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家那边都是放山鸡嘛，就在鸡上，不是在鸡上跑，在山上跑的鸡在鸡上跑的山，然后你就是会跟着外婆一起然后到山上去、嗯、外婆就会告诉你他们的鸡窝一般在哪个地方，然后就直接去那边，还会被很多野草盖起来。
哎，对，
野鸡吗？
不是，什么野鸡，就我们自己家养的，但是在山上养、
哦、
因为后面那座山是我们家的、哦、嗯，对
行吧行吧，
原来凡尔赛的点在这儿啊
没有开玩笑，反正就是外婆会跟我讲说大概那个地方会有鸡窝、嗯、然后我们就走过去把那些草草拨开，哎，果然就发现有个小小的鸡窝在那里、嗯、然后往里面一看大概会有两到三颗蛋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就偷走，
对，就偷走，而且那个蛋上面可能还会有屎
对对对对有的屎都已经干了，背着薄薄一层在上面。
哦，但是找鸡蛋的过程真的很好玩。
我跟你说，有两种鸡，就是一种鸡是那一种，它知道它的窝在家里面，所以每次它要下蛋的时候，都会回到家里面来下。我外婆以前把鸡养在院子里的时候，就是养的都是那种在家里面下蛋的鸡。嗯、然后它们真的很好笑，每当它要下蛋，它像要昭告全世界一样，就跑到鸡窝旁边，就趾高气扬的在那里昂着个脖子，
要下蛋了，
就咯咯哒咯咯哒在那里叫。好多声，叫完好多声，如果这时候你去骚扰他，他这时候就会跑掉，就不在你这儿下，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看你走了又会跑到窝旁边、哦、咯咯哒咯咯哒叫。
对对对，外婆好像也跟我说过，就是你看到鸡要蹲下准备下蛋的时候
不要去赶
他，
然后他下完蛋了之后还是会趾高气昂的上面咯咯哒咯咯哒又在叫，这时候一般你就会直接过去把他蛋拿走就好了。
拿蛋是很安全的一件事情，
很安全
很安全，如果他离开窝你拿的话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只会就是在背后叫骂你，就是咯咯哒的声音叫骂你对，但你如果在他孵蛋的时候你去拿，你最好小心一点，因为他那个小嘴
会啄你是吗？
对，会啄、嗯、但是不是特别重，鸡没有鹅可怕，
对，
然后、
啊、是最可怕的。
对，然后另外一种鸡就是那种野山鸡，就是他跟我说的那种那个找蛋是真的很精彩。我们家以前有一个，就是外婆的房子就在一座山的旁边，然后那个山里面有个小山坑，那个坑还面积还蛮大的，所以家里面的鸡有时候会放到那个里面去养。嗯，然后我跟我弟那时候最爱的事情就是到那个坑里面开始去拨拨这个草啊、
哦、
再拨拨那个草啊、哦、有一些还是被很多那种树枝一起就是藏起来的一个，
对对对，
真的是别有洞天，你把那个树枝一扒开你都不知道鸡就那个爪子那个嘴是怎么找到这么绝佳的一个地方的然后在里面你就看到里面有个小小的洞，下面还有很多那个草，然后你就看到上面有两个鸡蛋，就赶紧给它偷走。 真的很好玩，
偷蛋贼，
对，我们就是偷蛋贼。
哎，你有赶过鸭子吗？
有，
我觉得赶鸭子也好好玩，
鸭子很笨重的，
对，就是你会看到鸭子走路的那个姿势就是很憨厚，你知道吗？
对，
对，就感觉屁股不是很稳的样子，特别是就是我外婆会每天定时给鸭子喂东西吃嘛，然后我就很爱去看他们吃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吗？鸭子吃东西看起来相当的香
啊，
因为他们那个嘴不是就是那种扁扁的上下开合的那种吗？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会发出非常大声但是非常可爱的吧唧嘴的声音，
嗯，是的，
就这样吃。
而且他们的那个食物一般是跟水结合在一起的，
对对对，
比如说把稻米放在水里面，
嗯，
跟他们吃，
是的是的，
对，然后他们就喵喵喵喵喵，
可好听了，
很像看吃播你知道吗？真的很有意思。然后我还有一个在赶集的时候发生过很糗的事情。我小时候很爱赶集，我外婆已经说过好多次了，说如果鸡放在外面不要去赶它，这样它会不敢回家，
嗯，
就是如果在外面你赶它赶得多了，那个鸡到晚上五六点要回笼的时候，它看到你在家旁边
离家出走，
对，它就会离家出走，就避而远之，可能就躲到那个小山坑里去了，好几次都是这样。但是我真的很爱赶集，因为自从我掌握了那个左右大法之后百试百灵。有一次滑铁卢了，是在那个大田埂里面，农村的那个田埂是这样的，左边一块田，右边一块田，中间是一个完全的那种土路，
嗯，
下雨天那个泥会变得很稀的，
对对对，
然后在那个田埂里面会有很多陷阱。什么叫陷阱呢？就是有的地方你看着好像是那种那个泥挺硬的，你觉得自己可以踩上去，其实不是，它是个沼泽，然后你一踩进去就可能半条腿都要没到泥里面去，
啊，
我们家那边是这样的，
哎，我们家那边没有，
我就是那次赶鸡差点把自己赶到泥坑里去，不是，是已经进去了。他非常轻盈，扑棱了一下翅膀，跳到了那个田埂的，就是那个沼泽旁边。我当时哟，还挺会跳啊！我就一脚就踩进去，然后我的一只脚就完全掉到那个泥潭里面去，动也动不了。鸡说哟，咋变成这样了呢？不过鸡是挺贱的，因为我一只脚卡进去，我是前脚刚迈进去我就发现不对了，我整个脚卡进去之后我后脚已经不敢动了，然后当时由于我非常年幼，我可能没有办法把自己救出来，很幸好的是那个沼泽不是很深，大概淹了我半条腿就没有再往下了，然后我就属于一只腿在岸上一只腿卡在里面。那个鸡后面看我好像没怎么追的，还踱步踱回来了你知道吗？在那边继续用嘴在地上啄一些吃的，我那时候觉得他嘲讽我，我就大声的在田里面叫妈妈妈妈，然后我妈就赶紧跑过来说怎么了，看到我之后就是
鸡说哟还叫家长呢。
刚才追我追的不是挺欢的吗？然后我妈才给我救出来，就是这样。
哎，你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一件我小时候发生巨好笑的事情，是我爸出糗，你知道，
嗯，
就是因为我爸从小你别说农村还是怎么样了，他是在美国的城市里长大的，
嗯，
就更加不了解中国农村的一些情况了你知道吧。然后那一次呢也是好像是他第一次跟我们一起回老家，因为就是我们每次回去都是暑假寒假嘛，我爸都是要工作的，嗯，然后呢基本上是好像是有一年的那个过年，然后我们决定一起跟我爸一起就是回老家那边去。然后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爸因为他身高很高，然后他的脚也特别的大，
嗯，
然后那一次就是他大白天的闲来无事，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在农村里进行一个行走，
嗯，
然后走着走着吧，后面就有人开始骂他，说
为什么
你干什么，啊，你都就开始脏话，
踩到地了是不是，
我跟你讲我爸真的很绝，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踩到人家的田地里面去了，他以为是可以走的路，嗯，然后他以为那个是路边的什么就植物你知道吗，他一脚一颗大头菜，一脚一颗大头菜。
我以前也有过，就是破坏别人家的菜。
当时你知道后来那个是邻居家的菜嘛，邻居家的菜地，嗯，然后就让我们赔了好多钱，然后踩了好多颗。
那个真的不能踩，就是那个地里都是种植物的，绝对不能，都是别人家的。
笑，
所以农村都会自己种菜吗？
会的，
应该都会吧。
因为我是在短视频里经常看一些什么田园生活的一些博主拍 vlog 啊什么的，
嗯，
感觉自己吃饭都是哇。就是很方便，就是今天要做饭了，想好要吃什么，直接转身去后面菜地里边拔颗葱，
对对对，
嗯，
拿颗生菜还是干嘛就回来做饭了，
非常方便，嗯，而且他们种的东西很多，有一些田是专门用来种水稻的，
嗯，
有一些田不是田了，就是土地
菜地，
对，会种一些白菜啊，包括家里面平常经常会用到的葱啊，
什么南瓜呀，
哎，
种很多东西是，
嗯，种很多。我们家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那边算是有规划的， 就是你不能随便种东西，就是你规定好的田地是不能随便种东西的。
嗯，
像比如说他们早年间好像种过玉米，种过那个油菜，
嗯，
然后还有种茶，现在反正就是土地是政府统一规划种什么东西，
哦，不算你一家的，
对，算是经济作物，
嗯，
是这样子的，
哦，明白。
对，但是我们家不是有个后山嘛，后山有一块土地是不属于规划里面的，就属于我们家自己私有的，
管不着了。
对，然后那一块小土地其实很小，然后那一块小土地就是外婆想种什么种什么，
在这里很爽。
对，什么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蔬菜都会种。
嗯，我小时候也在农村里捣过乱，而且我捣的乱很大。
嗯，
就是当时夏天的时候，家家户户基本上都要开始去种稻子了，是春天还是夏天我也忘记了，
嗯，
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常识了，啊，朋友们，
嗯，
就理解我一下。然后我记得是当时从山上会流水下来，都是很清澈的那种水，
山泉水。
对，那个水会灌溉两边的田，
嗯，
它是会
自然流下来。
对，会从两边的田经过，然后它整个水道都是自然形成。哎，好像是他们后天的，
应该是有挖渠，
哎，有挖的，
哦，
对，这样的话就是上面的水能够去滋润到下面的所有田地。但我当时
这句话为什么听起来那么脏？
我记得我当时是看到那一泉水的水道了，那个水道很窄，像个小沟。我没想到那个水道其实是很长的，我以为它只是一个就是在田埂里面小小的沟壑，我可以随意的去构造它。我当时就是很想去构造一个，
好自信啊，
对，三峡大坝那种感觉，
一大禹治水了，
对，我改水道了。
你是不是像那种去海边玩沙子，然后挖各种什么
通道？哇，你知道我那个乱真的倒得很大，因为那个水是连接两个田的，如果我把水道改了的话，下面的那块田就没有活水流进去。然后我记得我忙活了一个下午啊，你知道我在那边改水道，
哦，一
对，我一个人，我就从外婆家里面拿了那个铁铲，就把土铲着，就要想改水道先得把原本的水道阻断，然后咱们就是从很远的地方运了很多沙土和泥还有石头过来，先把水阻断了。然后我看到那个水就是慢慢的开始就是水位升高，然后我这时候就开始开辟我自己理想当中的航道，我的一路就给它又开到另外一边去了，然后我就开始
开到哪里去了啦，
开到菜园里去了啦，也没有完全到菜园，因为从那个种稻子的田到菜园还蛮远的，我开了一个下午，开了一半，然后
大工程，
对，大工程，我准备就是下周我爸就在我过来的时候再把剩下的一半完成，
要沾沾自喜，
对，然后沾沾自喜回去之后，当天晚上就有隔壁的邻居过来我外婆家开始准备就是找事儿了，直接说你们家谁把水道改了，我们家那个田就是现在完全没有水流进去，然后我外婆说没有啊，我没有改啊，家里面没有人改吧，然后因为那个水道改的地方就在我外婆家门口，所以就是说这个凶手已经不言而喻了，别人也根本不用去找隔壁家，咱们就是
直接跑你家来找，
就直接把我带到那边去，然后外婆
抓起来，
对，外婆让我跟他们道歉，然后那时候我爸给我狠狠的打了一顿，我到现在都忘记不了那顿打，到后面就再也不敢动田里面的任何水道了，那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有一些沟它是可能要连接起整个那个田埂的，整个田埂可能都是被它的那个水网环绕的，你断了其中的一条支线的话，可能它后面的水会受影响
啊，循环大网，嗯，
对对对对，嗯，
我们那边不种水道幸好，不然我可能也会改水道。
因为真的很有趣，那个水就是给它阻断之后，你真的想往哪开水就往哪走，
废话的嘛，这不是。
所以你们在就是乡村生活的话，肯定不像城市里边有这么多娱乐的活动或者设施，那，
嗯，
在农村玩什么，有什么好玩的？
很多哎，就是你得看你想玩什么吧，如果
抓来福，
对啊，抓来福，我们家以前养狗养猪，你去看猪啊，喂猪啊，
很好玩的，
真的很好玩，比手机好玩多了，
知道猪吃饭有多香吗？咚咚咚咚咚咚，就这种感觉，
它的吧唧嘴真的很大声，但是看着真的蛮幸福的
哦。
而且尤其是我记得以前就是前面跟大家说到放鸡的那个小山洼的那个地方，因为里面有很多碎树枝，我小时候会跟我弟两个人假装成武林大侠，然后在里面拿着碎树枝打架，就拿着很长的那种树干，我扫你一下你扫我一下，然后是不是可能就会扫到脸上啊背上啊，然后基本上
那么小就玩 SM 了，
回家的时候可能脸上会有一道或者两道那个红印，但当然真的觉得很幸福。
外婆说这是什么，你说这是主人的命令，
这是主人刚刚给我的鞭打，
笑死我了，
很 很多，而且有时候可能家里面的外婆看你挺无聊的，就会给你分配很多事情啊。对于年幼的我们来说，分配的一点小事小家务活都特别有意思。
改沟渠吗？
没有改沟渠。你们那边叫什么宰猪草是吧？我们家那边是拿那种就正常的做饭用的刀去切那个猪草的。然后小的时候外婆不让我切，她也是切好之后直接给我一个篮子，让我像在动物园里面喂动物一样去那里面喂猪。
对，
猪真的很捧场的，它不会就是对你爱搭不理。就像家里的猫，你给它放了猫粮，它晚点吃吧，
猪一下就来了。
对，特别通灵性，就你直接把那个食物往它面前撒一小坨菜叶过去，它就呱唧呱唧呱唧开始吃。
对，因为猪是有那个食槽的，就是里面可能会，反正我们那边是这样子的，就是把它那个饲料兑一些水，然后和吧和吧，有点泥巴状的那种感觉，然后再把那个菜叶也倒进去，它就喵喵喵喵喵，
稠稠的是吗？
对对对对。
对呀、啊，然后在农村里面，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那种大院嘛，会有一个大别野那种感觉。大别野基本上它都是有个顶楼的，那个顶楼我们家是顶层是个平台，你需要通过梯子爬上去，爬上屋顶哦，就屋顶那个地方会有个专门的小房间，是以前用来储存稻谷的。然后那个小房间平常基本上没什么人进去，很大很空旷，里面特别凉快。夏天如果觉得很热了，就爬到房顶的那个储藏小稻谷的那个小房间里面去，找个地方就坐下来，虽然挺黑的，但是特别凉快。然后晚上的时候又可以在上面坐着乘凉看星星，就特别的美妙。
而且农村还有一个巨好玩的事情，就是烧火。我真的从小都好喜欢烧火。
所以你们要劈柴吗？
啊，
我们当然是劈柴了。
尝试过吗？
不是，轮不到我来劈柴吧？或者是。小孩子啊，我连宰猪草都不行，我还劈柴呢。但是好玩的是什么，就是大人们会先把火生好了，不会让我来生火，因为我生不起来的。然后呢，我就会拿那种就是松树的那个须须，你们那边应该也有
叫葱毛须，
我们那边就是叫什么松树什么什么枝枝，就须须之类的。然后就拿那个火钳子，刘见过吗？
我知道还蛮长的，
对对对，就拿那个东西夹起一把，然后往火里面一送，然后你就会观察那个火的那个洞洞，就是你从那个洞洞那儿可以看到里面的火嘛，然后就会发现那些须须非常的漂亮，就好像是那种什么很梦幻的场景一样，他们就一点一点的就变色，然后发光，然后最后烧掉。
而且在烧的时候他们会舞动上下的那种，就好像他们在跳舞说燃烧燃烧把我燃烧掉。
对，而且就是我们家以前烧火的话，就是我稍微大一点了之后，我就会坐在那个火坑旁边，然后外婆在烧菜嘛，外婆就会说现在加一点火，然后我可能就再放两个柴火进去，外婆说哎火有点太大了，然后我就再把两根柴那个抽出来然后灭掉，这个过程真的超级好玩。
我们就是一个收指令的小服务人员，就这种感觉。哎，你们家那边有没有就是想让火更大一点，会拿一个那种铁门直接架到灶口那个地方？
你说的是那种鼓风机类似的东西吗？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怎么个叫法，我们那边就是一个小铁片，大铁片了，把那个铁片直接往烧灶的那个口那地方一盖，里面就会发出很大的风声，还有那种火烧的咯吱咯吱的响声。
控制火力的
是
吧？
控制火力的。
它什么原理啊？
就你把那个氧气那个口给它
堵上，
它就只有往上烧的那个趋势了嘛。
这样子，
它少了一个那个通风的一个口。
哎，我小时候一直都没想明白，你个科学原理给我讲明白了。
你不这不是给它灭氧了吗？
不是，它上面在烧啊，它上面也不是完全密封的呀。
应该是这样。我也记得不太清楚，我也
不
确定。
因为我印象里面，我们家的灶台上面火是出不来的，是封死的。就是那个锅就是嵌在里面的。火在底下。
可能不太一样。
我们家也是这样的，但是会拿那个东西堵住灶口的那个门。
那你堵住了之后，里面不就没氧了？
不，里面的火反而越来越大。那个是让火增大的方法，我至今也没搞清楚其中的原
理。你今天晚上回去搞清楚一下。
我跟你说，但这个动作和这个行为是绝对有的，每一次烧火都会用。
我们那边都是
具体原理我就不知道。
我们那边都是鼓风进去，然后它的火就会越烧越大。
可能不同地方不一样，你下次回家试试拿铁盖一下，说不定更省力。
我把我给打了，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已经换成那种煤气灶了啦，已经不烧火了。
我跟你说，就是那种土灶，小的时候深深的伤害过我一次，因为当时蒸东西，他们会拿一个很厚的塑料膜在上面盖着，然后那个气就会
很烫，
对，就会蔓延到那个膜上去。
水蒸气。
我小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个人去把那个膜揭开了，
很绝对烫伤，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我跟你说，当时那个膜一揭开，里面那个白色的雾气冲出来，全部灌在我的右手还是左手上，我第一秒是手失去知觉， 第二秒就是火辣辣的疼，然后开始哭开始叫，然后我爸过来还是我妈过来，他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刚把那个塑料膜给他揭开了，然后我现在好痛，然后我妈当时就是又气又难过，就是又想打我，又看我现在手上已经伤成这样又不敢打我，然后怎么办呢，因为在农村离医院也很远，哎，这也就是农村的一个缺点、
嗯、
你想买点什么东西啊或者想要就医啊都特别远、
嗯、
对，好几里路，然后我妈当时就选择第一方法就是冷水降温，就把我手放在水龙头下面冲，哎，一冲我果然舒服了很多，但只要那个水一停，那个火辣辣的感觉就会继续上来、
哦、
我就会痛的完全都不行，
水蒸气烧伤了，
烧灼伤嘛，
冲了大概有小半个小时，就这么一直放水冲，
水泡要来了吧，
到真的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半个小时之后我就稍微能缓过来一点了，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舅舅他就在旁边陪着我，我现在已经好多年没见过那个舅舅了，已经不知道他到底就是现在在哪里人怎么样了真的是童年的记忆了，但我对他当时陪伴我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拿个抹布在旁边，只要我一喊疼就拿抹布给我把整个手裹起来给我降温，然后过一会儿那个抹布就没那么冰了，把抹布拿走放旁边边看我能缓多久，等我待会儿又叫疼了再用水冲，然后又给我手扶住，就这么一直大概持续了一两天的时间我的手才稍微缓过来一点，
一两天的时间都没有考虑去一趟医院吗
因为他们好像知道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其实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去过医院了，因为毕竟时间有点太久远了、我只记得后面我们去公共澡堂洗澡，男澡堂不是有那种大浴池吗、
嗯、
我以前特别爱在那个里面玩，但那一次烫伤之后我就不敢玩，但我爸看我心里面就是又隐隐的痒痒想下水就给我手套了个塑料袋给他扎紧了，然后让我，
你这和我小时候记得古早说我手上都被门夹了还去学游泳歌
都是这样的呀，
掩耳盗铃的父母，
对，套个塑料袋扎紧了，让我把左手还是右手举高高然后在水里面跟别的小伙伴一起玩，
就是一边举手一边游泳，
对，然后从那之后我再也不敢靠近那个就是蒸东西的土灶了，真的很吓人，
我感觉还是充满一些小小的危险的、因为你们刚刚说土灶的时候我就是能想起来我之前刷一些乡村短视频博主的一些视频的时候、
嗯、
不经常都是做饭的嘛、
嗯、
然后我就会看到应该是他和我刚刚说的那种是封起来的，然后有一口很大的锅嵌在那个里边，
对呀、
啊，所以你看着它其实是一个平面，但是锅是挖进去的、
嗯、哎，对对对，
但是我一开始我第一次见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这种锅要怎么洗呀、啊，竟然还有炖菜啊或者烧什么的，我说这种锅怎么洗又拿不出来，
很简单
怎么弄啊，
那个锅它本身是很大的姐、
啊、
然后你直接拿一个那种清洗球或者什么直接往里面刷一刷就好了呀，
我怎么倒出来呢，
扫出来
都扫出来、啊、
扫打什么扫，
因为我们那边洗锅是有专门的那种洗锅的那种刷子的，
对，用木用很细的木条编织而成的
竹子，
对，
拿竹子
小刷子
或者是之类的东西编的，
嗯，
然后就拿那个东西洗它，洗锅也是用它，然后扫水也是用它，
对，
扫水就把它就、
哎、
就这样往出这样铲嘛，类似那种感觉，
不是它是、
啊、不然你等它自然风干啊
这我很费解的地方
是不是等到冬天它变成冰啊就把冰揽出来啊
做一次饭了
它很简单的，就在里面灌满水，然后拿那个大勺子把水直接弄出去，然后里面那些小水珠什么的就那个竹刷子
扫一扫
就好了呀，很简单的，
而且你把大部分的水都弄出去了之后，它里面就算还有一小滩滩水，你只要下一次生火的时候
烧一烧就好了，
它不就蒸发了吗，
这个很简单的，而且我跟你说那种锅烧出来的饭和电饭煲蒸出来的绝对不一样、
哦、对，我跟你讲明火烧出来就真正的那种火烧出来
土灶烧饭
太
香
了，粒粒分明，真的是
啊，米饭我不知道，我只是听他们说土灶烧尤其是烧那种炖菜会特别香、
嗯、
好像
真的，我外婆每次我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就想去他们家吃一顿他烧的饭，那个灶烧出来的味道跟外面我吃过的任何饭都不一样，
太美味了、哦、而且他那个啥、嗯、就是跟你当时生火的那个木头也有一点点关系，就我们那边是这样子的、
嗯、
特别是你要做腊肉的时候那个烧的木头特别讲究，
嗯，
啊，会熏到熏进味道进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哇哦，
反正那个锅是很神奇，那个灶也很神奇，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吃什么农家乐，不是因为农家乐这个噱头很新、
哦、
而是有的农家乐他们是用土灶烧饭是真的很香、
嗯、
农家菜了算是，
对
对、
哦、哎，那你们买东西，因为我刚刚听到说不是就医应该是不太方便嘛，
嗯，
那买东西呢，因为我只知道好像基本上村里都会有赶集这种东西，但是我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天哪，买东西真的好远、
哎、但是我们那边村子里面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小卖部，
我们家原本有个便利店后面关了，然后、
啊、
开不下去了，
对，然后最近的便利店是离家大概至少5公里到6公里，
那么远，
超级远，我上次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已经上大学了，然后我回到农村里面，哎，我当天下午真的好想喝可乐没有可乐，然后我就跟我弟两个人跟西天取经一样，真的 就从田埂边路过，然后再走到大马路上，走到大马路上再继续爬爬爬走走走，然后就走到门口的便利店。
走出大山的女人就
是
你，
男人。然后
出去买了一听三块五的可乐。
对，然后我当时喝完之后，我已经不想回家了，我想在那里安眠，你知道。
我们那边没有那么夸张，就是想买一些比较日常的东西，什么油啊、盐啊，这种小东西的话，大概距离我家就500米左右就有一个小小的便利店，但好像全村就那一个。
便利店是那种是私人开的那种小卖铺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像是个小房子。
嗯，其实也没啥东西，对，烟好像也只有几种，然后里面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跟他讲你要什么，说我要酱油，他就只有那一种酱油，就拿给你，就这样子。
我们家那边更简陋，我们家那边是由一个人自己的家改造而成的。
这个是我见过，就是我唯一见过一次所谓村里边的小卖铺长什么样，就是我就是之前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他还在村里边结的婚，新房在村里边新盖的，所以我们就去那个地方，然后在车先是把我们拉到他们村口，然后结婚嘛，不就是那个我们之前聊过那个流程，到了之后新郎要就是把新娘一路背着到新家去，走很远很远，然后路上就是个大夏天暴晒，然后我们说我们就得后面就是陪着这些亲戚们陪着一路要走到他们那边新家去，然后走到后面晒得我和翠花兰花受不了了，我说怎么已经走了5分钟了，连个便利店都没有，想买个水，太晒了，
5分钟，哎呀，你真的没去过农村，
太热了，
娇气的城里人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就是参加婚礼来村里边，然后走了那么久之后不是一直是没有找到吗，就是怎么办呀，然后是没办法，就坚持吧，然后走到他家再说吧，因为大家中午不要吃饭嘛，再去喝水吧，然后走了大概有15分钟了，天哪，我真的是，我当时真的很心疼那位新郎，那位新郎很胖，然后背着一个也不算纤瘦的我的同学，走了很久很久，中间数次停下来歇息，然后终于我们走了大概有10几快20分钟的时候，看到了在右手边路边的一家，就那种一看就是私人那种小房子砖房盖的一个那种小卖铺，很小，正正方方的，然后我们说终于看到，赶紧进去买水喝，就进去一看我就傻眼了，就在我看来，我感觉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又好像什么都有，你懂这种矛盾的感觉吗？
我懂，我懂。
就是因为它什么都放在一起，就是你可能就是几根火腿肠旁边是一瓶洗洁精，
对对对，
乱炖，
就是这样的
乱放。然后它也没有什么，就是我们理解的那种货架呀，
也没有什么价签
啊，对，没有价签，一个价签都没有，
都得问老板。
对，然后它也没有那种很高好几层的那种，它就是有一个平台，然后它放了一个一个那种塑料框，
对，
框里放着不同的东西，
是的，
简单的给你分门别类了一下。然后我进去之后，我没有看到水在哪。
我跟你讲，那个分门别类不是为了方便顾客，是为了
方便
老
板
自己。
对，然后我们才问，就是有水吗？他说你要什么水啊？我说矿泉水就行。然后就是他直接给你拿出来，你要几瓶，给你拿那种就是红色的塑料袋给你装好，打个结，然后告诉你多少钱，你直接给他。我觉得怎么会这么辛苦？我只想要喝一瓶水而已。我说我的姐妹她嫁过去要怎么办呀？要再走15分钟出来买水吗？
我们夏天的时候去吃冷饮也是，就在那个由家改造而成的便利店，他们家是那种就现在很多家庭都会用的立柜式冰箱，也没有什么冰柜，打开他们家冰箱的下半层也是那种我们家冰箱出现过的那种冷冻层，一层一层的，里面小抽屉拉开，
家用冰箱的，
对，家用冰箱，你好像去别人家里面偷冷饮一样，然后把那个小柜拉开，要吃什么呀？我看哦，随便吧，那就随便，然后就拿几根随便出来，然后就给他结账。我当时真的很想把他们家冰箱偷走。因为也没有冰柜，就很简陋，都特别简陋的。
哦，因为农村哪有人会没事要走到小卖部去买矿泉水啊？家里面自己都是有那个，就是饮，就不是饮水机，就是那个可以压地下水出来的那种东西啊，
哎，
对，
对
吧？可以压水出来。哦，我小时候可爱玩那个东西了。
是，而且其实很多人他们在山上劳作，根本也不会想着去买水。就现在不是特别流行那种年轻人都会买的超大型水杯吗？
嗯，
我跟你说，那真的是在我外婆看来过时了。我外婆从第一天上山开始就带着那个水杯了。
便携式水壶那种感觉，
对，他们那个水杯不会像现在上面有很多很卡通的人物什么，他们是很简单很粗暴的一个超大的水杯，然后背着上山，他们就山上砍柴啊，可能有时候要忙一上午一下午，
这一趟就带这一瓶水就好了，
都直接用这种方法的。
所以你们是没有赶过集的是吗？
赶过
集也赶过，
每年都
赶、啊、我真的很好奇赶集是一个什么场面，就是因为可能平时、买什么东西不方便，然后会定时有这种很多东西都聚在一起你可以去买是吗、
我们那边的赶集好像是根据节日走的，就是什么好像是过年的时候的赶集是最热闹的，过年前哈。然后我记得就是每一次去赶集的时候都是在我那边有一个山叫做白鹤山，
还挺好听，
这个名字真的很好听、哦、然后就在
里面出了个白鹤梁神女是吧原来是你们那
的白鹤梁在重庆我说的是四川、啊、
好热好热好热，
反正就是我们会到那个山附近，反正就是我们的赶集是在那个山上、然后那个山也不高，你就反正爬上去嘛，然后就是很杂乱，就是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它是什么，就是每个卖东西的人会有一个摊位吗？
对、
嗯、
对，会有个小摊摊，有的卖水果，有的卖肉，有的卖一些什么年画福字之类的、各种各样的、
是放在地上吗？还是就是
地上会铺一个那种塑料的
油纸
啊，油纸、哦、对
对，
然后在上面放他要卖的东西啊，而且有很多都是自己家里面种的菜，然后他会直接、比如说那个菜已经成熟了就把它割下来然后到菜市场去卖，
对，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其实就跟现在很多小县城或者是五六线城市的那种菜市场差不了太多，只不过是相对于那种小县城包括是小城市来说，农村的那个集市它往往会离很多人住的地方比较远，
对，
因为我外婆是住在山里面嘛，所以基本上他们隔三差五出去买东西都是骑自行车，骑那种就很老的那种有个很大的杠二八杠什么的、骑个大概小半个小时哦得，然后直接到那个集市里面去买，所以基本上如果要去买东西也不用像前面 Taco 他们那边那样就是逢什么节日才去买，就自己家缺东西了反正他一直都会开的、
他应该是平时应该是会开在那里、但是我们那边的印象可能也是因为我每次去的时候都是某种节日、所以会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
是，
但平时应该是也有在卖的，
基本上每天都开我们那边是，然后如果家里缺东西了啊，比如说我外婆那边谁家谁户，然后就会骑个车前面说到了到那个小集市里买完然后再回来，基本上每次都要囤比较多的货的、不然的话你天天买天天骑车半小时干啥呢，浪费时间，
对，
这么说的话其实赶集的时候他卖的东西应该是很多种多样，
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还有卖衣服的，你还可以买衣服、还
有
买衣服
有的、是个很大的衣架，
对，可以买棉袄你知道，
有的时候放喇叭那边说
就那种很农村的印花你知道吗，就很多那种、
还有卖新百伦的呢，卖新百伦可多了，
哎，所以一般像瓜刚刚说，不是可能去买一趟的话，会买比较多的东西囤回来
啊、
所以一般就是在乡村生活囤，家里面囤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我感觉食物应该不会囤，因为没事外面就顶多囤一点肉吧，
对，肉类是需要去囤的，然后比如说逢年过节你肯定是要去买点那种过节用的东西，或者是过节的时候比方说家里面人，像我每次过节都要回外婆家吃饭，可能就是提前多买一点菜，因为像家里面那种他们只能供自己每天去吃的菜，菜量肯定是不够的，
要么就
会多买一点，
要么就是柴火，
柴火要买的吗？
不是，我说囤一点，可能家里面会囤一点柴火，
去上山砍柴，不是去集市买柴，这也是要囤的东西，是
OK OK OK
你以为有人在那个集市里
卖柴，
新鲜的柴火刚从山上挖下来的柴火
我不知道，
28一斤有谁要啊，
28一斤
够贵的呀，
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可是这么听起来的话我就感觉，因为我印象当中因为我没有在那个乡村生活过，我总觉得它有它很热闹的一面，但是好像也有那种就是非常恬静的那一面，是我就是在城市里面从来没有见过的，因为之前好像听你们隐约提及过，像是什么夏天的晚上可能会在摇椅上面乘凉看星星，哇，这种场面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向往的，
有很多很美好的画面，
对，
我就讲到我们家小时候养的那条狗，哎，不过这是个挺悲伤的故事啊，那条狗叫小黑，然后他基本上就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他生的儿子都很亲我，就是
小黑，
哎，对，就基本上家里面小黑生了小孩之后，可能其他的大人过去碰他的孩子他都要滴滴的去叫，但我碰的话他就是完全、拿去玩吧拿去玩吧就那种感觉，
去抓吧，
对，就跟我关系很好。然后每到夏天的时候，比方说当时太阳很大，但是我又比较喜欢在外面跑嘛，我说没有朋友跟我一起玩，当时没什么防晒的概念啊，咱们就是一个在大太阳底下
防什么晒、
啊、肆意奔跑，没有那种概念，我就是喜欢晒太阳。然后当时比如说在后山的那个山埂上面，地上都是花花草草，小黑就会跟着我去田里面一起玩，去山埂上一起玩。然后大家玩累了之后，他也就是侧躺在那个山埂上面，我就会躺在他的肚子上、哦、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里大概能小睡个15分钟到半个小时，不是真的睡啊，就躺在那里眯一下
歇息一下，
对，歇息一下，毕竟太阳太大了你也睡不着单纯的歇息一下。但是为什么说它是个悲伤的故事，是后面在我还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我外婆家那边是什么要盖什么新建筑还是出于什么其他原因我有点忘了，然后就在一棵桃树上把小黑吊死了
啊。
对，然后我至今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杀他，但是我听我妈后来跟我描述，说着说着我就哭了，是把他脖子一边套上绳子，然后把绳子另一端绕过那个树给他直接吊死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农村经常会有这种我不太理解的事情，因为我们那边还有人专门会去买人家家的狗然后买回去吃掉，
就很奇怪。还有那种，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当然可能有失误，是因为当时我们家有一棵种了很多年的桃树，然后说因为要建新房子需要把那棵桃树砍掉，然后说砍桃树必须在上面吊死一只狗还是怎么回事，
就迷信，
可能会有这种，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反正那件事情对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包括外婆后面也不再养狗了，但我也不希望她再养了，你别又养一只狗到时候又因为什么缘故把它吊死、太难过了。
你这让我想到后来来福倒是没有遭遇什么悲伤的事情，只是说我小的时候每年回去来福都在，然后来福跟我特别亲，因为我是从小抓他抓他的你知道吧、我特别特别喜欢来福，即便他身上有点狗狗的味道但是我还是可以忍受，
即便他身上有跳蚤
哇，后来他就没有跳蚤了反正就是跟来福特别亲。然后后来有几年就是读书比较忙没有经常回去了，直到我再一次回去的时候来福已经不在了、就他老死了，然后外婆跟我讲说来福不在啦，我们家已经新来了一只白娃
你们家新旧迭代还挺快、
对，因为农村肯定每家每户都要养狗的、然后我就又开始跟白娃处好了关系，现在白娃也是健康成长这样子、但是每次想到来福还是会觉得他是我童年的一个很好的
玩伴，缩影了算是、就我现在我还有时候会想到小黑，我会希望他就是可能现在已经投身到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慢慢长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孩了。
好，那我们今天其实给我分享了蛮多就是你们可能童年里边的故事，我听着还蛮津津有味的
啊、你云农村人
是云体验了一下然后但是我还是会好奇说因为我其实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没有办法做对比和选择、就是在你们看来现在生活在城市里边和就是以往这些乡村生活的经验最大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哪里，就我们抛开那些就是很显而易见的什么生活的便利啊这些，比方说就在情感上或者生活上面，
就是你会觉得城市里面大家每个人都是很独立的个体，像我这种已经算是很少数了，和好朋友住在一起、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交际圈好像也就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周边的邻居是谁，楼上楼下住着什么人我们都不知道，甚至于说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在农村关系网不是这个样子的，农村的关系网是家家户户，第一点是距离会隔得比较远，大概至少有一两百米啊，你家的大别野和我家的大别野、中间可能隔着一整片草丛，
对对对、
就是说私密性很好，但是人和人之间关系反而更近了，就隔三差五的可能谁家做了点什么菜，如果跟你关系好就给你送过来，让自己家小孩就很像那个请回答1988里面那样子、
直接端来，
直接端来，
对对对，
反正离得可能也就一两百米，小孩跑个腿就到了嘛、然后比如说杀猪的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拜年就是从村下一路走到村上，家家户户都拜，就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很近，
对，
而且小的时候我记得在每年夏天在农村过暑假，就家家户户都会有小孩嘛，我就和隔壁家几个小孩大家一起玩、今天我在你家玩魔法卡，明天你到我再来玩什么别的
对，我以前有一个表哥悄咪咪的跟我讲说，哎，我们家酿了葡萄酒跟我一起去喝对，就这种，然后我们还搞得神秘兮兮的好像是偷酒喝那种感觉，这根本就不是葡萄酒，就是葡萄果汁无语
骗你
对，然后还有就是黄瓜刚才说的还有一种场景，就比如说我今天闲来无事，然后我去外面的田间走一走，只要但凡看到了人他就会说，哎，你是那谁谁谁家的谁谁吧、
对对，
你回来啦、大概就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要叫人，然后我叫不出我不知道怎么叫，我就会说啊啊对对就大概这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可能真的就是在生活节奏上面。每一次回到农村，我都觉得那段时间好像被无限拉长了，你知道吗？
慢节奏是吗？
特别特别慢，就是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维度都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在城市里生活，特别是平时还要工作呀，还要忙这些事情，你就感觉什么事情都过得好快，你要加班加点
哦，而且你会觉得时间是被按照段落来划分好的。
对，但是你在农村就会觉得，哎，我今天早上起来了，我要干点什么呢？我先刷个牙吧。刷完牙之后我要干嘛呢？
看看我的猪吧，
看看猪，看看狗子，看看鸡，看看鸭，看看有没有
撵鸡吧。对不起，
啊、
我的
是吧？
我说撵鸡，撵鸡。
看看有没有鸡蛋啊？看看昨天下雨了，今天有没有长蘑菇啊？
哦，
就这种事情。哎呀，外婆在摘菜，帮她也去摘摘吧。大概就这种感觉，非常慢。你有无限，好像是有无限的时间可以供你去使用，你知道吗？而且甚至还有那种，比如说中午吃完饭了，然后你觉得啊，好舒服呀，今天的太阳也很不错呢，躺在这里歇息一会儿吧，其实你就睡着了。然后等你醒来的时候可能差不多四五点了，外婆就说，哎呀，外婆要准备开始烧菜了，你今天想吃什么呀？我说都可以。外婆就会说，那个我们家门口种的那个西红柿差不多熟了，我就给你摘两个下来吃，就当你的就是小甜嘴儿，就生吃、对，生吃，用那个水稍微洗洗，对，直接摘下来放到水盆里面洗一洗，直接塞嘴里。几乎是零秒到我嘴里的，
真的很快，
很快乐，而且生活非常慢。你就比如说我之前国庆啊或者什么时候，如果回农村待个三五天哈，我会感觉好像过了半个月，特别舒服，特别能就是排解，是这种感觉。
而且大部分的农村网都不好，你是根本没办法连麦打游戏的，虽然帮你强行戒网瘾，然后你就会自己在生活里发现很多很美好的部分，
投入到完全切实的那个生活里边去。
是的，
而且对于很多农村人来说，他们的那种 deadline 其实只有比如说什么时候要种稻子，在晚于这天种稻子可能收成会不太好，这就是他们的一个 deadline。 而我们作为小孩其实也没有这种 deadline， 所以就是完完全全放飞自我的生活。
很快乐，
好羡慕哦。
还有就是如果比如说跟妈妈一起上山去采蘑菇，然后因为我们的鞋都不是那种特别适合踩那种泥土的鞋你知道吧，所以我跟妈妈会光脚
也蛮舒服的。
对，而且那个土地，因为我们那个山上也是有山泉水的嘛，在山泉水附近的话会有石头，你不能踩石头，因为石头很滑的，你一定要踩在土地上，就是你会感觉
大地的力量，
我好像现在才是人类，你知道吗？
是大地之母，
不是
在和自然交流。
对，你现在才是一个自然的人类，那种感觉就是太自然了，这一切实在是太自然了，
就没有任何的工业啊这种东西，
没有这种东西。
我觉得农村在很多方面可能舒服在土地上，但是关于土地其实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你们知道其实农村的那个公路往往都不太好嘛，尤其是可能家门口他没有去做那种水泥的路面的话，就那种土的坡坡
啊。
然后我记得我妈有个同事带着他儿子，也是我好朋友，就一起到我外婆家去玩。然后当天玩到比较晚，大概六七点的时候，他们俩骑的是摩托车，我跟我妈骑的也是摩托车，就他妈带着他，我妈带着我。然后他妈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当天
骂人了
他妈妈不知道怎么回事，当天那么晚了要上一个土坡，他竟然想要主动开道，就他走前面让我跟我妈走后面，他不熟悉路况的呀，而且他不知道就是农村哪些地方要规避一下，比方是说在那个土坡上面就是其实蛮危险的，两边没有栅栏，他在那个土坡的左边下面就是一个比较高的田地，就你如果整个掉下去的话，下面就是一个原始丛林，
可能有好几米
一两米，我们家那时候幸好也是没有很高。然后就发生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他们不是走前面嘛，当时天比较黑，其实我们离得没有多远，大概就十几二十米吧，走着走着他俩不见了在土地上不见了，
掉下去了。
对，然后我不知道，因为我当时目睹了全过程的，他那个妈妈骑车也是确实不太行，走着走着我看那个车突然往左一拐，然后两个人直接啪叽掉下去了，然后前方大路一片坦荡，然后他俩还被
消失的阿姨，
对，他俩还半天都没起来，我跟我妈过去看怎么回事，两人被摩托车压住了，
天
在田里。然后我跟我妈说这个怎么是好，我外婆也听到声音就赶紧把摩托车给她搬开，两个人在爬上土坡然后救完之后我真的是狂笑，
摩托车怎么办呀，
我不知道，然后就看到他俩消失的很突然，就一个九十度向左九十度倾斜啪叽掉下去了，然后人消失了，然后 就是很好笑、
哎、但你说这个确实是，就是以前我年纪还比较小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农村基本上也没什么路灯嘛，
嗯，
所以如果说比如说你今天晚上跟着外公外婆一起去了某家串门，
嗯，
然后在人家那边吃完晚饭天已经黑了，
嗯，
这时候你要回去的话一定要拿一个超大的那种手电筒，哎，超级大，我感觉像那种什么照射灯那种感觉。然后特别神奇的就是因为我们那边就是山还蛮多的嘛，环山，然后呢要从那个朋友家走回我们自己的家是要下山的，
嗯，
你知道在只有一个手电筒的情况下，
危险啊，听起来，
对，而且没有路，也不能说没有路吧，它就是不算路的路，就是可能被以前的人踩出来的那种，
哦，不太健康的路
对，你知道多可怕，他是要外婆在前面踩出一个脚印来，
你跟着走，
然后我踩在他的那个脚印上，就这样一路下去，
哦，
然后中间有一次我还一个大滑坡，就是直接摔倒，但那个时候年纪还比较小，外婆一把把我拉住，但是回家的时候发现背上已经全是泥，就那种感觉，
哦，粗溜了，
蛮吓人的。
你说没有路灯让我想到农村上厕所，你知道吧，
哦，旱厕，
大半夜的上厕所因为在农村里面厕所是跟家分开的，可能厕所是离家大概五六米远的地方
啊，那么远，
对，他会，
我们家的那个旱厕是在那个猪圈旁边的，哎，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哦，是跟猪圈坐一起的，
叫旱厕，
对，就猪拉的粪和人拉的粪，他们都是排到同样的一个大坑里面储存的，
oh，你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讲过，就是我们后山上有一个大的那个，就是我们叫做肥料池吗，嗯，就是我以为那个肥料就是普通的肥料，然后我还拿一个大铲子给它铲起来，哗啦啦啦啦，你以为就是屎啊，你以为，
然后你知道我小时候大概十几岁，特别害怕，我怕黑，没有路灯，然后每次想要去上个厕所半夜尿急了，我又不敢去离家五六米远的地方，因为农村那边真的黑灯瞎火的，
嗯，
然后我每次就都想让我爸妈陪我，有几次是我半夜起夜，我也不好意思把我爸妈叫醒，吵醒他们睡觉，我就一个人去拿这个小手电筒，我老觉得有鬼在后面追我然后我就从家门口就是打开门冲向公厕，我就啊有鬼啊有鬼啊，然后噔噔噔跑到公厕去我真的会叫，然后在那边尿完之后啊有鬼啊有鬼啊又跑回来我真的会这样，因为我老觉得后面有人在追我，然后就回到床上，我在，然后就
喘，
对，就特别惊险。
哦，所以其实回想起来，农村的生活还是很有意思的，
嗯，
非常有趣，
聊都聊不完了，
对，
越聊越多，
聊不完的还有什么摘野果呀，
啊，
各种各样的那种东西，反正就挺有意思的。
是，
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们可能像刘总一样，从来也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话，可能听这些内容会觉得挺有趣的，
听这些内容只会觉得自己很悲哀吧。
是，开心当中又有一丝悲凉。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从小就每一天每一天都是在农村长大的，
嗯，
不算是那种一直就是相当于长期稳定住在农村的这样的一群人，
嗯，啊，有一些生活经验吧。
嗯，所以说，如果你是从小就长在农村的一些朋友们，可能听我们的这些故事会觉得有一些搞笑哈，
嗯，
可能在你眼里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咱们这里说一声 sorry，
嗯，
好，反正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的一些片段吧，
嗯，
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以及农村生活的一些感受。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嗯，
那我们在节目的结尾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六周年活动会在4月2号晚上8点火热开启。首先呢，是我们4月2号晚上8点会在 B 站进行我们的6周年直播，我们的 B 站账号叫做
野鸡庄园。
到时候呢，还会有很多的抽奖，这些抽奖由我们自己准备的，也有我们的品牌爸爸们送给大家的一些福利啊，可以来抢抢看，
可不少呢。
哦，是呢。然后的话呢，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纪念专辑、纪念徽章以及四期特别节目都会在4月2号晚上8点发售在我们的凹凸宇宙 APP。
嗯，
我们的凹凸宇宙 APP 的下载方式就是可以去到我们的微博和公众号，找到菜单栏或者置顶就能够看到下载方式了。那我们的微博和公众号都叫做
凹凸电波，
哎，大家可以去这个查看一下啊，提前下载或者是提前关注一下账号这个样子。
嗯，
好，那么我们就4月2号晚上8点和大家一起来见面喽。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
拜拜。
何时过云雨笑，不夜后正好，又是一年才差世界暖阳照，风吹着蝴蝶泡，谁家中红飘，木里松土地龙惊喜一出潮，醉盈盈又香飘，茶楼满山绕，三更殿间盛夏里莫春没有春草，人生鸟莫要吵，容我睡一觉，梦中人生